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。我是你的读经好伙伴，也是你的主内家人陶立民，希望你可以得到更多更多的福气，尤其是属灵的福气，更有恩赐服侍神，更有能力爱神爱人的。那么我衷心的盼望您啊，更爱神的话语，更能够得着神的，好吗？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继续的跟你研读创世纪了，我们进入到第十九讲。
走进时光长廊，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，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，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，为你送上《创世纪》研读，由陶立敏播音。
今天我们继续看看《创世纪》十五章的内容的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才会看十六章哈。那么昨天我们就开始介绍了十五章七到二十一节，记载了耶和华和亚伯兰另外一次的交谈的。十五章的十三到十六节是说到了一个保证仪式当中的应许。正当亚伯兰怕得要命的时候，可能当时他吓醒了。你记得呢？之前呢是记载他睡得很香啊，熟睡了，就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。那么现在他怕得要命，耶和华对他说话，就让他知道下列四件事情。第一方面，第七节所提到的，将这地赐你为业，这个将会应验在亚伯兰的后裔身上。就正如第十三章十五节说的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一样的。第二件事情呢，是亚伯兰的后裔获得迦南地之前会有三件事情发生。第一方面呢，他们先寄居别人的地，这个是十三节说的。别人的地很明显的就是埃及了。亚伯兰的后裔会好像先祖一样的在埃及暂居。第二件事情，亚伯兰的子孙会在当地成为奴仆，也就是十三节提到的服侍那地的人。第三件事情，亚伯兰的子孙会受当地的人欺负压迫。第十三节说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。苦待一词呢，和出埃及记第一章十一节的苦害，在原文当中是同一个字的。好了，亚伯兰听到自己的后代会被压迫，他自然就很想知道了，会受迫害多久呢？那个答案是四百年。四百年以后，他们才可以回到迦南地，得到这个地为产业的。为什么四百年以后才可以获得迦南地呢？十六节说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那这里呢，亚摩利人代表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前的那个当地的原居民。亚摩利人的罪孽是指着他们道德方面的罪行，这个和他们的宗教是不可以分割的。亚摩利人和他们所代表的迦南人敬拜的神明是非常的淫亵猥琐，神庙里有男妓和女妓，跟到庙参拜的人淫交。迦南女子在结婚之前会先住在庙里，跟陌生人发生关系的。除了和宗教连在一起的淫行，还有同性恋呢，以及跟兽苟合一样。为什么要等到亚摩利人罪孽满盈呢？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不会在人 罪恶还没有满盈之前就施行刑罚，一个小时都不会提早的。重要的是，这一节说明了亚伯兰的后代得到迦南地为业，并不是因为神特别的偏袒他们，而是因为当地的原居民道德堕落。就正如摩西对以色列人指出的，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，你心里不可说，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。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。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，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，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。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。耶和华不会为了亚伯兰的后代而牺牲亚摩利人的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。既然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后来也同样的按照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刑罚他们，让他们国破家亡，被掳到异邦了。当亚伯兰的后裔落在水深火热之中，耶和华会做三件事情。第一，把灾害加在压迫亚伯兰子孙的国家，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，这个是第十四节的内容。但是他并没有说明会怎样的惩罚呢？从出埃及记的记载我们就知道了，这个是指着实灾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带领亚伯兰的子孙离开那国，他们离开的时候不会两手空空，将会带着许多财物的。第三件事情，使亚伯兰的子孙回到迦南地，这个是第十六节的记载。至于亚伯兰自己呢，他不会受到应许迟延实践所影响的，他将会有以下的遭遇，包括了他将会好像其他人一样的寿终正寝，十五节说平平安安的归到列祖那里。平平安安描述人在临终的时候感到满足、安乐、圆满，没有遗憾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亚伯兰将会长命不止百岁，享受高寿才死。享大寿数原文有两个字组成，好和高寿。亚伯兰不仅是寿高才死，而且死得好，就是安详瞑目了。他死了以后，由子孙把遗体埋葬。到了十七节，经文这么说：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烟的炉，并烧着的火把，从那些肉块中经过。从那些肉块中经过，就代表了耶和华自己走过。那个目的是有两方面的，第一方面就是保证这个约一定会实现的。古代中东的人立约，立约的双方有时候会在两行的肉块当中那些的空道走过，一面走一面起誓，如果我不遵守这约，就会好像这些动物一样的被剖开成为两半。接着在肉块当中走过和自己咒诅自己这两个的行动，就表明了自己一定会遵守所立的约的。那么耶和华呢，就借着这个行动郑重的宣告他一定会履行和亚伯兰所立的约，按照他的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亚伯兰和他的后代。第十七节，从那些肉块中经过，如果我们接受这些肉块代表了亚伯兰的后裔，那么耶和华在其中走过是强调他和选民同在，就正如出埃及的时候有云柱和火柱这些所代表的一样的。十五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，在这里耶和华和亚伯兰立约了。这一段记载我们要非常的留意哈，耶和华和亚伯兰正式立约了， 第十八节用立约这个词，但是并没有要求亚伯兰做任何的事情去满足这个约，只是耶和华单方面应许要把一件大的礼物赐给他的子孙。就正如古代中东的君王把地送给忠臣和后裔一样的，事实上从肉块中走过的只有那个代表耶和华的火源，亚伯兰并没有这样做，所以答应一定会守这个约的就只有耶和华，他却从来都没有要求亚伯兰要做出任何的承诺。那这个和人与人之间的条约是完全不同的。关于耶和华要赐给亚伯兰子孙的地呢，作者再加上了两种描述。第一方面，它的疆域是由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。埃及河并不是尼罗河，而是它的东部支流培流沙亚河。这个地方呢，现实的居民就包括了基尼人、基尼喜人、贾摩尼人、赫人、比利喜人、利法因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格加撒人、耶布斯人等等。耶和华要赐给亚伯兰后裔的地，就是这十族所居住的地方。这些的族人，有些后来也成为了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份子啊。看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很想问了，好了，十五章我们都看完了，那么究竟从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？怎样的应用出来呢？好，陶丽敏在这儿呢有一些的分享哈。那第一方面，我们要好像亚伯兰一样的相信神和他所讲的话，这个包括了要相信他的应许。例如主耶稣应许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我们有没有从心里相信，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他就一定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呢？如果我们相信的话，就可以减少忧虑害怕了。这个也是亚伯兰面对忧虑惧怕的秘方，就是要相信耶和华的话，他就是亚伯兰的盾牌了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不要忘记了，神应许赦免我们的罪，听我们的祷告，赐给我们永生，还有也应许了主耶稣一定会再来的，我们就要牢牢地把这些都记在心中。第二方面，我们要信得过神爱我们，他想我们活得有意义和最好的。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，我们会有许多的疑惑，特别是怀疑神的爱，也会怀疑神是不是可以信靠的呢？那苦难和相信常常都是连在一起的，难怪有不少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放弃了信仰，觉得神不值得信靠。那这是我们要小心的，不要忘记在痛苦当中，我们仍然要相信神是可靠的。我们越感到痛苦，就越需要忍耐，就正如约伯一样的，借着忍耐，就认识到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的。当德国的纳粹军迫害波兰的犹太人的时候，有一个犹太女子逃到了华沙郊野的山洞里，后来她死了，剩下的就只是墙上刻着那几行字，是这么说的：虽然太阳有时隐蔽不出来，我仍然相信有太阳；虽然有时候感受不到爱，我仍然相信人间有爱；虽然有时神静默不语，我仍然相信它存在。哇，这几行字呢，可以说是道出了这位的女孩子她的心声，其实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和提醒的。究竟怎样才是真正的相信神和他的话呢？有一群的植物学家长途跋涉的到深山野岭去采摘植物标本，他发现在险峻的山谷里有一些非常稀有珍贵的植物，于是就找来了当地一个青年人，出了一个非常高的价钱，请他爬到山谷里代为摘取这些植物。青年人一听到 植物学家答应了给他的酬劳，比他一年所得到的那个收入还要高出三倍。哇，他立刻答应了。但是他需要把自己用粗绳捆着，再有一个人在平地拿着粗绳的另一端，把它放到山谷里面去，又再把它提上来。那些的植物学家就毛遂自荐，愿意替他拿着那个粗绳。他对于这一群的陌生人没有信心，他不愿意把宝贵的性命放在他们手中。而另一方面，他又很渴望得到那一笔对于他来说是天文数字的一个酬劳，所以他进退两难，不知道该怎么样。啊，忽然他想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办法，对植物学家说了，我要离开一会儿，一定会回来替你们摘取那些植物的。不久他真的回来了，同行的还有一个很黝黑的老人。这个青年对于那群焦急的植物学家说，我现在就下去替你们摘取标本，不用劳烦你们替我拿着粗绳的一端了，因为我的爸爸可以代劳。这个青年啊，对于父亲的信任就是相信了。其实我们也应该是这样的，去相信我们在天上的父神。刚才我们谈到了应用的第一部分，就是我们要好像亚伯兰一样的相信神和他所讲的话的。那应用的第二部分呢，就是我们要感谢神，他让我们外邦人可以好像亚伯兰一样的因信而被算为义，这个完全是他的恩典。恩典是白白的施予的，不是人配得的，也和功德不功德、有罪或是有价值都是无关的。我们必须要强调神的恩典，一方面我们不要再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取他的恩宠，而另一方面我们要记住，不管我们做错了什么事，他仍然是爱我们的，就好像父亲不会因为儿女犯错就不爱他们一样。那当然了，这个不等于我们可以放纵滥用他的恩典，我们不要把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改为了因行为称义，但是也不应该忘记了使徒雅各的教训，用行为证实我们的相信不是徒负虚名，而是有实质的。第三方面的学习呢，就是亚伯兰得到神答应给他许多后裔和迦南地，但他并不是立刻得到的，而是要等了400年，这是很长的时间呐。我们要记得，神的应许是按照他的时间去实现的，迟延并不等于说是不实现。我们要学习接受迟延，不是说想要有我就立刻要有。虽然神的应许迟迟没有实现，我们仍然要相信这一切都会实现，因为他是可信的神，他是全能和全爱的。第四方面呢，我们要小心不可以随意的犯罪，因为人犯罪刑罚不一定是及时来到，或许会迟延的，就正如亚摩利人犯罪要到第四代才会失去了他们的土地。如果我们犯罪，到了时候那个刑罚就会来到了。有人犯罪自己并没有立刻就受到刑罚，但是所做的事却会危害到下一代，就正如离婚所造成的伤害对儿女的影响是最大的。第五方面，当我们怀疑沮丧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好像亚伯兰一样的告诉神，神就会借着不同的渠道来安慰和鼓励我们的。亚伯兰向耶和华表示不满、抗议和疑惑，耶和华并没有斥责他，反而是安慰他，向他保证。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应该是这样， 向神坦诚地表达，神一定会聆听和体谅的。第六方面呢，亚伯兰和神交谈，称他为主耶和华，就表示了是尊重他的主权。这个也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。最后一方面呢，我们要追求天上的赏赐，尤其是在天堂和神相交啊。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得着赏赐呢？就是好像亚伯兰那样的，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脱离痛苦，而且不求人的报答、欣赏等等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们在看十五章的时候可以有的一些回应和学习。现在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入到第十六章的内容了。十六章的一到十六节呢，就记载了亚伯兰怎样的听从撒来的话，凭着自己的努力去实践耶和华的应许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家庭的问题就不断的出现了。那这一段其中一个特点呢，就是那个主角全部都是妇女，是撒来和夏甲。身为一家之主的亚伯兰只是一个配角，十分的被动。事实上，当撒来和夏甲两个在斗争的时候呢，哇，他们原来在亚伯兰的生平当中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，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地位。就正如兄弟争斗是雅各生平的一个重点一样，亚伯兰生活在两个妇女之间，他才明白到，哦，原来其人之福并不是真的福气，反而会导致更严重的损害的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经文当中。十六章一节，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。撒来有一个使女，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创世纪第十二到第十五章，除了第十四章以外，都提到了亚伯兰会有许多后裔。但是我们会发现，那个时光在飞逝，十年过去了，亚伯兰连一个儿子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第十一章三十节就指出了，撒来不生育，没有孩子。想不到十年以后，那个情况没有改善啊，撒来仍然没有为亚伯兰生下儿女，一个也没有。为什么撒来经过这么多年仍然不能够生育呢？有学者就认为了，啊，这个是神要试验亚伯兰和撒来。但是我们不能够肯定哈，因为经文并没有解释的。我们所能够肯定的是，撒来默默地忍受着不能够生育的悲痛，因为当时的社会非常的看重婚姻，认为婚姻就是为了生儿养女，不育呢是已婚女子最大的耻辱，这个也是丈夫的侮辱。所以当时的女子出嫁的时候，亲人给她的祝福是，我们的妹子啊，愿你做千万人的母。这个是创世纪二十四章六十节的一个记载，那这个是每对夫妇的心愿的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亚伯兰可能是仍然能够耐心的等候的，撒来却是越来越焦急。因为在第十五章，耶和华清楚地指明，亚伯兰一定会有自己亲生的儿子。但是现在看起来，那个前景一点都不乐观。撒来等了那么久，耶和华的话还没有实现，他已经七十五岁了，岁月不饶人，时光一去不返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不想继续袖手旁观了。他一定要解决这个没有儿女的事情。于是呢，他就想到了他的近身女仆，就是他的使女。那这个是第一章的记载呀。那么究竟他想这个使女为他做什么呢？后来又发生什么事呢？明天的时间呢，我们会继续的讲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上帝的心看见希望，你的心里要有眼光。不错，我们都要有眼光，看到希望是在神的身上，而不是在我们的身上。那么今天当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十六章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心里会开始出现这样的声音：哎呀，亚伯兰和撒来不应该看着自己，应该看着神嘛，不应该用自己的方法去实现神的应许的。当我们这样批评亚伯兰和撒来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了，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软弱，也会把那个希望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的。那么盼望这首的诗歌还有今天的经文上的研读能够再次的提醒我们。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天地将毁坏，你的话却长新。